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有一个住在山上的老农夫，掰得一大箩筐苹果，要到镇上的市场叫卖。从山林的果园到镇上的市场，必须翻山越岭，路途遥远又十分的颠簸。老农夫背得沉重的箩筐，走得相当吃力，气喘吁吁。在山间小径，每走一段路，老农夫就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喘口气，才能再继续的往前走。为了怕抓些麻烦，休息的时候他并没有把箩筐的苹果卸下来，他总是选择一棵粗壮的大树，背对的坐下来，把肩上的箩筐靠的大树，就这样走走停停。老农夫碰到了一个叫牛成的轿夫，也正要到镇上的市场去，两人于是攀谈起来。轿夫看到老农夫背得那么重的箩筐，还是要走那么大一段路，很不忍心，于是邀请他坐在牛车上。
我的牛车虽然简陋了点，但还是可以跟你姐休息好呢，
轿夫说。这部牛车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搭在轮子上形成一个简陋的牛车。老农夫很高兴地接受了驾牛车的轿夫的邀请，心下可以好好地休息好了。坐上了牛车，老农夫左看右看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靠背的地方，背上的箩筐也没有东西可以支撑，一箩筐的苹果依旧背在背上，箩筐没有卸下，老农夫还是得不到休息。老农夫心想，
咋个坐刹车还是那个累啊。
过了一小会儿，轿夫转过头来，发现坐在车上的老农夫居然还背得他那一大箩筐重担，不禁地叫出来。
哦哟，班呐，你可以把箩筐卸下来呐。
朋友，我们是不是也像老农夫一样，叉叉办得让不得重大卸下？在人生漫漫长途中，我们也常背负的各式各样的担子，有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的生命责任，有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，还有人情世故、怨恨情仇的心理负担，也有焦躁烦恼、孤独寂寞的心灵重担。这些世俗的缠绕成为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担子，这些担子附在我们身上，常常让我们喘不过气来，将我们折磨得疲累困倦、挫折灰心。这些重担又像附在我们身上的牢笼，将我们捆绑得失去自由，动弹不得。然而主耶稣应许帮人们背负重担，他说，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主耶稣的话语带着能量，就像活水加火，可以洗掉疲倦者的灵魂，安慰背负重担者的心灵，所以跟从他的人轻松而喜乐。因此他会说，我的担子是轻心呢，我的轨是容易呢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。 马太福音十一章30节，主耶稣刺伤的腰让们加重大卸下给他，就像故事里面的轿夫邀请老农夫坐到他车上一样，为了要让人们少安慰得休息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记载在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。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上帝也应许说，我使你的节得脱重大，你的手发小夸子，记载在圣经诗篇81章6节。圣经诗篇81章6节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明明可以休息了，却仍然不自觉地背负着重担，让不得给他卸下来。或许我们已经坐上这辆又轻省又容易的车，但却依然固我不肯放手。卸下重担最主要呢，就是放手、放下、交托。若紧背的不肯放下来，紧紧的握的不肯放手，如何把重担卸下来呢？唯有放手，上帝才能接受。Let go and let God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苦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，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16集，跟大自然交朋友，平静风浪，记载在马可福音四章35-41节，马太福音八章23-27节，路加福音八章22-25节。夫子耶稣来到加利利海旁边，向群众传讲天国的道理，相信是因他的教训蛮有权柄，才吸引了群众从四面八方而来听他的训诲，那场面实在是太轰动了。所以呢，夫子耶稣吩咐我们安排船只，让他在船上离开岸边，好让更多的群众可以听到他的宣讲。直到天色渐暗，夫子耶稣就打发群众散去，然后对我们说，我们渡到湖的对岸吧。对我们这一群专业渔夫来说，这个绝对没得问题。我彼得和弟弟安德烈，还有同行的雅各布和约翰，一切就是在这个湖上打鱼呢，对这个湖呢十分熟悉，这点的水非常清澈，所以有很多鱼在这里生长。不过由于地理的关系，这个湖的脾气可大了，因为随时会有由西面地中海越山而来的强风，湖面啊 就刮起大风来了。我们都习惯了，也有经验来应付这种突然而来的大风浪。但是除了我们这条船，还有其他的船只，大火破浪前行，很多群众都赶上来了，希望晚上在船上可以睡一觉，到明天早上呢可以继续聆听夫子耶稣的教训。夫子耶稣白天以他雄亮的声音教诲群众，这个时刻他也累了，在船尾睡觉了。他为了传扬天国的道理劳心劳力，我们实在佩服他的魄力。今天晚上呢就让他好好的睡一觉，大概到明天大清早他也会忙于讲道和应付群众各样的要求。夜幕低垂，船迎着微风前进，除了掌舵的兄弟，其余的人都在船上不同的角落睡着了。加利利湖上就是这样美丽平静。
哎呀，妹妹，话还没说完哦，西面传来呼呼的声音，来不及反应，大风刮了嘞，接着黑浪就冲过来，整条船向左倾斜，大家都从梦中惊醒过来。几位职业的渔夫啊，急忙的起来，一方面想挽住船身，一方面安抚在船上的朋友们。凭着他们以往的经验，应该可以应付得到。风来的太急了，浪也很大，船啊，不但左右摆动的厉害，不要说站立不住，连我彼得年轻力壮的老经验，扶也扶不住。波浪冲击船身，我也倒在了甲板上。妹妹，管来管去呢，转得遍体鳞伤，勉强爬起来，还来不及抓住扶手啊，又来一个大浪，啊，妹妹，整个人都冲到了船边。这阵风啊，的确又急又快，大家都慌张的惊叫起来。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不打过，像关帝俘虏一样，从船头关到船中间，刚想站起来啊，又在甲板上滑倒了，再关到船尾。几位同行的弟兄很辛苦地走过来，把他扶起来，一边找保护，一边大声地彼此喊话：“妹妹，风真大。”另一个也喊着说：“浪也大。”哎呀，从来没试过，咋个整？说是迟，那时也快，又有一个船也被吹倒了。关到欧比的身旁，赶紧伸出手来扶住他一把。想不到啊，冲力太大了，挡不住这股极大的冲力啊！哎呦呦，我也被抓倒在地上。哎呀，全身湿透了，爬也爬不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忽然想起夫子耶稣来，担心他有危险。于是连爬带滚地钻进船舱，在摇摇晃晃的船舱的最后面，竟然看见夫子还在呼呼入睡啊！我们几个学生啊，都害怕到发抖。风浪那么大，船也不够坚固，恐怕抵挡不住波浪的冲击了。海水也涌上船的甲板，船上啊，到处都是海水啊！哎呀呀，夫子还在睡觉。夫子啊，我们没得命了，快起来帮帮忙，我们要丧命了，你不管不顾吗？我们大声的喊，目的是要把夫子叫醒。他本的来说，应该是由我们来照顾身为木匠的夫子，咋个会去找他帮忙嘞？或许我们太慌张了，面对这巨大的风浪啊，变得束手无策， 竟然胡言乱语找胡子帮忙。胡子耶稣从睡梦中醒过来，擦擦眼睛爬起来，也机灵地在摇晃的船舱中走到甲板，哗啦一声，一个溅起来的浪花打来，胡子全身湿透了。只见他走到船边，说了一句话：“风浪啊，太大了！”我以为没听清楚，事实上，我就在胡子的旁边，我听见他以斥责的口吻说：“住了吧，进了吧。”他在跟风和浪说话吗？是呢，很明显，他的话蛮有能力。这个时候突然刮起风浪，甚至威胁到我们性命的风浪迅速地慢下来，风也停住了，于是不再有海浪。我也愣住了，认不得眼前所看到的是否是真实呢，我也不敢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情景。风止住了，海面大大的平静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在弟弟安德烈的引导下开始跟从胡子耶稣呢。我见过胡子有医病赶鬼的能力，只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大自然说话。他斥责风和浪，他们就住了。这个时候大家都因为惊讶而张开口，却见胡子耶稣转过身来对我们说：“你这小心的人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我是放弃我打鱼的职业来跟随胡子呢？我对他的认识和信靠竟然经不起考验啊！风浪一来，把我虚假的信心啊暴露出来。是呢，我害怕，我以为胡子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，但是我咋个也不会想到，连大自然的风和海都会听从他。在这船上呢，还有一同出发要渡到对岸的船队，他们也同样经历着一个奇妙的情景。我们在船上的几个专业的渔夫啊，互相对望，惊讶到哑口无言。忍不住彼此发出同样的疑问，这到底是谁呢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了。我要咋个解释眼前所见的这一幕情景呢？他到底是哪个？大自然都听从他，表示他能驾驭一切，他一定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所以他能够有这样丰富大自然的权能。胡子耶稣向我要求的是哪样？信心，是对他的信心，信靠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，就是我们应该做呢。在我们人生中都会遇到人生的大风大浪，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那里信靠他，也请他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和浪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：“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”法国作家雨果说：“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”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。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 扫拉布什用神入切除的依据写出了这本充满让神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7条神户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，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、亲近神的引导。撒拉波斯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，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芳，让我们一起来读新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最佳投资的指南：献上自己给耶稣。今日重点金句：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呢，必杀掉生命；凡为我杀掉生命呢，必救了生命。路加福音9:22-24。有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，名字叫做苏格拉底。这位哲学家呢，因为了解自己那一句名言而闻名终身，乃至闻名到今日。苏格拉底告诉我们，人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很困难的。对自己的认识是那么重要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，当越是认识自己，越是了解自己之后，越不感觉到快乐。为哪样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当认识到自己的很多缺陷、很多人性的软弱的地方，我们会很困惑，甚至觉得痛苦，因为发觉自己无能为力，没得办法去改变它。甚至不消说是我们人性的弱点，就比如说是我们身体上的弱点，都是让我们自己有时还会很困扰，就觉得为哪样我不能让自己更健壮一点，为哪样别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反而做不到。你不是不能展示自己，而是当你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时候，却不能接纳自己。所以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要接纳自己。我想很多人连第一步都还没走过来，你要喊他接纳自己，那就是根本无稽之谈了。那么说到接纳自己，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个快乐的来源。如果我们不接纳自己，那么你想想看，每天我们都需要跟自己相处，都需要面对自己，要是我们一直不喜欢自己，那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吗？其实如果从圣经中来看，我们也要学耶稣一样呢，来爱我们自己。对于耶稣来说，对于上帝来说，我们人根本是不可爱的，因为人身上有太多的罪性、太多的软弱。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，而且把我们看作独一无二的宝贝来爱我们。所以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将他的爱来告诉每一个人。所以 耶稣才说到要献上自己。我们之前说了两个，一个了解自己认识自己，第二个是要接纳自己。那么耶稣说到的这个献上自己又是哪样程度呢？其实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耶稣的教训能献上自己，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前面两个，也就是认识和接纳自己。耶稣说，在付出中我们有所得着，在死亡中我们有那个生存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呢，必杀掉生命；凡为我杀掉生命呢，必救了生命。这句经文呢，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9:23-24。献上自己确实不容易。可能你会说，哎呀，我本来就有那么多的毛病，有那么多的缺点和软弱，神应该不喜悦我这样的吧，我可能也献不上自己。如果你那么看，那么就错了。因为神深深地晓得我们的软弱，神不要求我们是完美的器皿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，愿意被神所使用，那么神可以自己来弥补我们的那些缺失。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器皿，但是因为神他是陶匠，他有能力来改变我们，用他神奇的大能使用我们这残破的身体来传扬他的荣耀。我们要明白，首先我们要愿意将自己献给神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献给他人。其实在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，在这个同时间，你自己原本的那个老我就得到了改变。伟大的传道人保罗将这个过程形容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确实，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是重要的。我们要明白自己软弱、自己的缺乏和犯罪。但是，一旦你意识到这些，不是应该在那边自怨自艾、自我责备，因为你自己很难去改变这些现状。你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问题，要有所行动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将自己的这些问题都摆上、写上。神悦纳我们的诚实和谦卑。当我们愿意写上自己的时候，神就会使用我们，将我们变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器皿。愿神祝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